很高兴今天是我们讲约翰福音的第六课了。那看见弟兄姐妹那么有心学习，其实我每一天差不多都在思想这个经文，感到非常的喜乐，也感到跟弟兄姐妹在灵里面一同的学习啊，何等的有福。那我们在上一次第五课的时候，也刚好是讲第五章，各位还记得那个故事吗？那个故事是耶稣在逾越节的时候，他到了耶路撒冷，医好一个38年的瘫子，那个可怜的瘫子。可是因为耶稣是在犹太人的安息日医好的，所以在犹太的这些宗教领袖，他们不但没有把这件事来看见耶稣行的神迹，而来思想他是不是这位神，反而认为耶稣在安息日治病是不是从神来的，所以他们不但是反对耶稣，认为他不是从神来的，还认为耶稣是罪人，因为违反了他们所谓的律法。你看人是何等的，没有真相去了解，所以他们想要杀害耶稣。那耶稣在上一次我们讲过，他就七个申明，他就是那位神，目的就是告诉这些犹太人，告诉全以色列，他就是来到世上施行拯救的神。他们面对了他，正是面对那个将来要让他们复活审判的主，而且现在接受他，他就让人灵里面得到生命，这么好的教导，但是结果是他们抗拒他，这是上一次讲的故事。所以每一次每一章的结束，约翰都是带我们来看见，在耶稣所行的美好事，讲的美好的话语，可是人心有那么多不接受他的。今天我们到了第六章，这又是一个非常大家熟悉的故事，也是一个非常引人入胜的故事。可是这个故事到底它的中心在讲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天一起来思想的。首先，我来把这个幻灯片把它打开，打开今天的，借着幻灯片，我们比较更容易来解释。我们今天要讲的是主耶稣的第四个神迹。这个神迹啊，它是在加利利。我们上一次的第三个神迹是在耶路撒冷，我们都记得。现在他又回到了加利利，这个神迹就是各位都熟悉，是五饼二鱼喂饱了5000个男人，加上妇女小孩，将近1、2万人。那我们也会接着讲第五个神迹，就是耶稣在喂饱5000人以后，他在海面行走，然后要讲到他神迹以后给百姓的一篇生命之粮的教导。我曾经讲过，约翰福音有7个神迹，然后每一个神迹的前后都带来耶稣的教导。教导什么呢？你看见了神迹，知道这都是神做的，那你就要来听他的话语，接受他，是讲这件事。那我们首先来看这个经文，这个事以后，这个事。约翰他都喜欢用"这事以后"做一个新的段落啊。那这个事情就是指的上一次在耶路撒冷跟领袖们辩论的事情以后，耶稣渡过加利利海，就是提比利亚海。这里有一个图啊，哎，对不起，耶稣他们是在加百农，加百农是耶稣传道的中心，这是加利利海。像一个竖琴一样，很特别的。他从加百农，他们坐船渡到对面，应当是伯赛大这里。在当时啊，他们常常都喜欢从海上坐船，因为比较方便，比较快。那这里说有许多人因为看见耶稣在病人身上行的神迹，就跟随耶稣上了山，和门徒一同在那里。那时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很好。我们讲上一次的神迹是耶路撒冷 是在有逾越节的时候，现在呢又到逾越节了，所以弟兄姐妹，这中间请问间隔了多久时间？当然你们一定答对了，间隔了一年的时间。那这一年的时间啊，因为在第五章第一节是逾越节，第六章第五节逾越节近了，所以有一年的时间。那这一年的时间里面呢，我这有一个表。上一次是耶稣在这个耶路撒冷逾越节过节，但是他过完节就回来了。他在加利利，你看他从耶路撒冷回来，在加利利一共有12个月的时间，就是一整年。所以现在呢，到了第六章，又是一年以后的事。那请问你们就会问，那耶稣在这一年里面做了什么事情呢？耶稣在这一年里面做了许多轰轰烈烈的事情，这段时间是耶稣广受欢迎。如果我们查考一下，其他的三本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都记载了耶稣在这一年里面行的什么事情。我简单的给各位讲解一下。在这一段时间，我们称作加利利的中期。那耶稣呢，在这里设立了12个使徒，然后有登山宝训，然后有天国的比喻，并且耶稣在这里六进六出，每2个月就出去周游加利利传道，所以福音传遍了整个加利利。在这一段时间，耶稣医治了很多的病人。包括各位都熟悉的医治了12年血漏的妇人，还有瞎子，2个瞎子，一个哑巴，还有枯手的，还有百夫长的仆人，还有耶稣渡海去使格拉森鬼附的人得到把鬼赶走，而且也让拿因寡妇的儿子独生子复活，雅鲁的女儿复活。在这段时间，同时耶稣的先锋约翰也被处死，约翰大约是在主后29年被处死的，刚好在主殉难前的一年，所以慈禧约翰在主耶稣殉难前的一年先殉难了。那在这段时间，耶稣行了那么多的事情，很受欢迎。可是这段时间呢，我们现在到了这个又在一次月节，这个时候呢，离耶稣上十字架也不过只有一年的事。你看一下这表，过了这件事以后，过了6个月，耶稣又去守祝棚节，这是我们下次要讲的。然后一共有耶路撒冷3个月，然后在约旦河外3个月，所以加起来一年的时间，耶稣就要骑驴进京，而且受难。好，这是简单的给各位介绍这一年的背景。那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耶稣喂饱5000人。这个神迹是4本福音书都记载的，而且耶稣有那么多神迹啊，唯有这一个神迹是4本福音书都记载。为什么4本福音书都记载了？当然很明显，就是这个神迹因为影响的人很多，吃饼的人就有，男人就5000，所以加上妇女孩子，可能都1万多、2万多人，那就影响了很多的人，因为公开的大家看见耶稣这么大的神，所以借着这个神迹啊，很肯定显出耶稣是能够从小变多，从无变有。在这个神迹以后，就是我们今天下半课要讲的，耶稣就讨论这个生命的粮。当讨论生命粮的结果，也就是最后我们要讲的，显出谁是真的，谁是假的门。约翰每一次记载都是有一个中心的，他这一段故事的中心又是回到了在第一章的第一节，第一章的第十节、11节。他到世界，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世界不认识他，可是他来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不接待他，凡接待他的， 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所以在今天的解释最后就看出谁是神的儿女，谁不是神的儿女，谁是永远得到永生跟随他的，谁是假的门徒。这是这一段的中心。首先我们来讲这一件事情的这个故事，各位都很熟了。他说有很多人因为看见他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刚才我讲过耶稣在加利利这一年行了很多的神迹，医治了很多的人，所以他们就来跟从耶稣。可是各位知道，这么多人他们来跟随耶稣，他们的动机不成熟，他们并不是因为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是给他们生命的救主而跟从，他们只是看见耶稣能够帮助他们。可是就是这样，耶稣还是继续的教导帮他们，怜悯他们，医治他们的病人。因为耶稣看这些人啊，就像羊没有牧人一样，所以耶稣要带领他们认识神的真理。所以耶稣就在这时候啊，跟门徒上了山，坐在那里。那时候犹太人的逾越，耶稣举目看见这许多人来，就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样行。耶稣跟他们教导了一整天，到了黄昏的时候，其他三本福音书都记载，耶稣面临了这么一群人的需要，他们跟着耶稣听到一天已经饿了疲倦了，需要食物。耶稣不但是供给我们属灵的需要，他也看顾我们身体的需要。你看他是怜悯人的。那耶稣要怎么做呢？他当然知道要做，可是他先要考验一下他的门徒。为什么呢？因为门徒已经跟着他，尤其是腓力，2年多之久了，看见他行了那么多神迹，听了他什么那么多的话语，所以他要给门徒一个小考，这算是一个小考。他就问腓力，因为腓力就是伯赛大人，他们在伯赛大，他就，可是腓力的考试怎么样呢？我们都知道是不及格的，因为腓力只用人的方法来想。他说那么多的人，你就是20两银子。每人吃一点也不够的，20两银子是很一个当时一个工人8个月的工钱啊。那么多的人，你就是有那么多的钱，也不能够喂饱人的。可见腓力他从来就没想到，他跟着这位耶稣2年多，看见他那么多的神迹，做了那么多工作，也看见他就是父神派来的，他都没有想到来依靠神。他应该说，主啊，你是弥赛亚，在你一切都够了，你要怎么做都可以成就的。没有，他只是说行不通的。所以你看，腓力和门徒经历了不少的事情，他们的反应印证了什么？他们的信心啊，有待建立和成长。那我们不是也是这样吗？我们信主多年，跟随主，信心也是有没有及格过，还是要继续的成长，继续的学习。这时候有一个门徒啊，就是西门彼得兄弟，叫安德烈。在圣经里面记载，安德烈常常都是很关心人的。你看他后来也带一些外邦人见主，安德烈是一个代表一个关心的，所以在我们中间有些弟兄也叫安德烈啊。他就注意到在那么多人里面有一个小孩子，他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5个大麦饼2条鱼，可能是他的母亲啊为他预备的。可是安德烈又一样也是不及格，他说5饼2鱼分给那么多人还算什么，那简直是杯水车薪，是不可能的嘛。当然都很了解啊，这是五饼二，所谓的五饼二鱼当时也就是穷人的食物。所以安德烈呢，他就不管怎么样，把这小孩子带到耶稣。所以我们在12使徒教12使徒的时候， 每一个使徒都有一个标志啊。安德烈的标志就是一个小孩子拿着鱼看着他，所以很有趣的。那这当然是当时的这个罗马时代的这个小孩子的这个雕塑啊。那这个五饼二鱼，今天如果你到加利利去，那边还是有这个所谓的加利利。好的，可是耶稣就怎么样行神迹了？这故事都知道的。耶稣就说：“你们叫众人都坐下，那地方草很多。”那耶稣就住下，然后分给坐着的人，分鱼也是这样，都随着他们所要的。哇，你看多宝贵的话！每一个人啊，你想能吃多少你就吃多少，都不限制的，所以人人都吃饱了。耶稣也很爱惜东西啊，你看对我们也是提醒。耶稣就对门徒说：“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免得有糟蹋的。”你看多么好啊！他们就把那个五个大麦饼的零碎，就众人吃剩下的，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我们相信每一个门徒啊，当时都带着一个篮子，所以人人每一个门徒都装满了。那这里说，这当然是一些图画，我们不知道实际上怎么样啊。就说，耶稣他坐在这里，他分饼，当然我们不知道实际情况怎么样。不过你今天到以色列去旅行啊，你都会到那些五饼二鱼圣经记载的地方，相传是那边会参观的。可见那么多的人呢，你想想看，男丁的数目就有5000，还不包括妇女，实在是太多的人。主角叫每一个人排好，望天祝福。那这么一点点的食物，你看真奇妙，就倍增了，成为几千条饼，几千个饼，几千条鱼，人人都吃饱。你有没有想过，你跟耶稣，我讲过，我们应该都是跟耶稣在一起，跟着一起，他在五饼二鱼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那个饼的味道是从耶稣的手上没有沾染罪恶的？那个鱼的味道可能比你现在这个5星级的饭馆都一定还好吃吧，因为从主耶稣来的一定是美味的。那这些人呢，每一个人都享受了，而且吃得津津有味，超过了1万多人以上。主永远不够缺乏。其实我们常常都讲，说是我们都愿意做五饼二鱼。换句话讲，我们再不够，你拿到主面前啊，都是够的。少许的东西在主的手里面变成很多东西，因为主耶稣就是那位被差来做我们美食的，因为主耶稣是穷，永远不会缺少。你再少的东西，你交给主，主都会使用，真是奇妙。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种使命感，我们都是小鱼小饼或者小驴驹，主人使，而且他会大大的使用。好，这是当时的这个。那今天如果我们有机会去以色列旅行啊，也欢迎弟兄姐妹去到这个五饼二鱼塔，它在加利利海的西北边，叫做塔加，纪念这里。早期的教会认为有一块大石头，就是耶稣住到五饼二鱼的教堂地板有很多这个五饼二鱼的这个图案马萨克，非常的有名，五饼二鱼。好，那这个后果是怎么样啊？后果就是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说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当这个五饼二鱼分了以后啊，为什么众人会想到耶稣是先知？因为在列王记下4章42节到44节记载，那时候先知，北国的先知以利沙，他曾经用20个大麦饼给100个人吃饱的事，所以他们就立刻想到以利沙先知的故事，他就心里想，这里有一位先知啊，比以利沙还更伟大。以利沙20个大麦饼喂饱1000个人，这里5个大麦饼2个鱼喂饱上万的人。那当他们想到耶稣是先知以后，他们有没有想到说耶稣在地上教导，每天都教导他们？我们相信耶稣跟他们教导的都是教导他们怎么样进到天国，怎么样 舍弃自己，怎么样相信神的救恩。耶稣不是出来传道，跟施洗约翰出来传道，第一句话就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主耶稣一直是教导人怎么样重生，就像他对尼哥底母，就像他对撒玛利亚妇人。可是他们喂饱以后，吃饱以后，他们没有想到主耶稣教导他们怎么进天国。他们想要的就是说，吃的那么好的饼，那么好的鱼。那如果我们有这么一位先知，天天在我们身旁，我们什么工作也不必去做了，每天都可以吃饱。所以他们要的是一个能够满足他们在身体上，而不是灵性上的弥赛亚。所以他们就想，不但弥赛亚可以让他们在身体上每天得到饱足，而且甚至于在政治上也可以保守他们脱离罗马人的辖制。所以他们想要的是他们想要的君王，就是让他们可以在身体上满足，饮食上满足，物质上满足，政治上得胜，这是他们要的。他们不想要的是他们不想要悔改，不想要进入天国，因为他们的关注点不在那里。所以耶稣就知道众人要来强逼他做王，原来他们就想，既然这样，我们就请耶稣来做王。所以在这个时候啊，你想想看，这个成千上万的人，他们疯狂的煽风点火，不得了，好像要关耶稣做王。他们只想要耶稣做一个他们想要做的王，这个王是受他们控制的，他们可以让这个王臣服，要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这个是他们要的王，是一个买卖性质的，是一个有利可图的，有利可是一个功利主义的。所以耶稣呢，他不要这样的做王。耶稣来到地上本来就是做王，可是他做王是要做弥赛亚王，是要拯救人灵性 生命的，拯救人灵魂身子，把天国带给人。他要的不是这些人想要他的这种王。所以耶稣就怎么样，就独自退到山上去了。耶稣就离开群众到山上祷告，尤其在这种狂热的这个群众面前，耶稣更是需要借着祷告来跟父神灵交，这就是耶稣的态度。所以当任何的事情发生，我们也是一样学习冷静下来，来直接到神的面前。所以这些群众的态度啊，那你就心想，真是让我们很厌恶，他们是那么的自私，那么的可耻。可是你想想看，请问你和我是不是跟他们有没有，是不是一样呢？今天啊，他们要耶稣的这种态度还是一样存在我们的心里面。常常我们都希望得到耶稣的好处，不想得到耶稣的事。我们要利用耶稣，而不是让耶稣来充满使命。我们要耶稣完成我们想要的计划谋算，从来没有谦卑顺服接受他的安排和他的旨意。所以我常常说，很多人信的耶稣不是我们来信的耶稣。哎，我不小心为什么把这个 PowerPoint 关掉了？我们要信的耶稣是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告诉我们所信的是这位主灵的生命。但是人要的耶稣是他心里想要的物质的，利用耶稣是他自己想要的耶稣，这个不是耶稣的心。所以这真的让我们好好的来思索。我再按这个，他这个很好。所以耶稣呢，他到山上祷告，然后到了晚上，他的门徒下到海里去，上了船要过海往加百农去。耶稣就让门徒啊上船，不要在那个地方了，往加百农去。根据其他的当时的这个船呢、啊，这是后来考古学家发现的一条 第一世纪的加利利海的船，今天在那边有展览，所以将来你们去的时候可以参观。这个船并不大，但是也容纳容也也又容积让门徒的十二门徒这样的一个船型从海里面挖出来的。那耶稣呢？为什么耶稣就催门徒啊，立刻催门徒上船？为什么那么匆忙的要门徒走了？很可能啊，门徒和狂热的群众也认同了，因为当狂热的群众在这么要热烈的让耶稣来满足他们的需要，门徒的心里何尝不是一样？所以门徒跟着耶稣，很多时候他们想跟着耶稣，甚至于到最后上耶路撒冷，也是坐在耶稣的左边右边在抢这个位置，认为他们是可以得到一切的这个尊荣。所以在这个时候啊，他们没有理会到主耶稣的心意，没有想到，所以主耶稣都了解，他就立刻催这些门徒和群众。这时候天已经黑了，耶稣还没有来到他们那里，耶稣在山上祷告，忽然狂风大作，海就翻腾起来。我们知道加利利是一个内湖哦，常常它的海拔的700尺下面，常常这个北面的风哦，因为北面有山，还有东南也有高原，冷空气一吹过来，吹到山就冲到海里面，立刻海水就翻腾，狂风大作，常常会有这狂风的。所以到了四更天的时候，也就是我们凌晨3点到6点，这些门徒才辛苦的划船，才划了一半的路程。在马可福音记载说，船在海中，耶稣独自在岸上，看见门徒因风不顺，摇橹甚苦，门徒在那里非常的辛苦，门徒一点帮助都没有，在危险的时候疲倦又失望，因为那种风浪是很危险的。那耶稣呢？他圣经告诉我们，耶稣就在海面上行走，渐渐的进了船，门徒就害怕。我们可以看见，耶稣就从加利利的海边走到这个船，门徒看见以后非常的害怕，因为他们没有认出是耶稣来，以为是鬼怪。但耶稣对他们怎么讲？耶稣说：“是我，不要怕。”原来耶稣就对门徒说啊，这个是我，是我这个原意，我们翻成是我，他这个原文啊，就是耶稣说我是，很妙。耶稣说我是，不要怕。什么叫做我是？我是就是圣经里面在旧约神的自我体。当摩西问神，你的名字是什么？神就说我的名字。所以当耶稣在海面行走，在旧约里面，在海面行走更是神同在的记号。那他说我是，耶稣就直接告诉我，就是这位掌管宇宙万物的主，多么奇妙。所以当他一到这个时候，立刻风平浪静，当他一上船的时候，海水就平静了，所以门徒就喜欢上接他上船，船就立时到了他们要去的地方。根据这个其他马太马可路加的记载，耶稣他上了船以后，从伯赛大他们船啊就先开到了哥里沙勒，在那里有很多的病人啊，就很多的病人等候他，耶稣就治好他们，然后再回到了加百农，所以他们都用这个借着船这样来往。门徒本来是害怕的，在风浪里已经害怕，黑暗里害怕，但是因为耶稣说我是，哦，他们就了解原来耶稣就是神，而且不但耶稣是神，他在海面行走，耶稣一上船就风平浪静，立刻船就到了目的地。所以看见主耶稣帮助，不但是消极的解除了困难，更是积极的帮助达成目的。所以主耶稣就帮助他们，立刻到了格里沙勒，后来到了加百农，这是加百农的图片，加百农的图片。那耶稣在水上行走，我们刚刚讲了第 五饼二鱼是约翰记的第四个神迹，那接下来就立刻记载这第五个神迹，为什么呢？第一个就让我们看见耶稣在海面行走，他掌管了宇宙间的定律，可以胜过地心引力，因为他是神。那你就想，为什么约翰会把这两个神迹连在一起呢？前面刚刚讲完五饼二鱼，接着就讲这个水面行走的神迹。原来答案是门徒对主耶稣喂饱了5000个人还没学到功课，他们对主的认识和信心都远远的不够，所以在这个风暴之中，再一次学习到主耶稣的是神，让他们再一次学习到有更多的信心来信靠神。原来这个神迹夹在中间，是让门徒学习来相信神，也让他们的不够的信心能够启发出来，是这个神迹的目的。所以既然渡过了，就来到格里沙的地方。根据马可福音，一下船，众人认得是耶稣，就跑遍那一带地方，听见他在何处，便将有病的人又如此抬到那里。耶稣继续的医治，继续的医治。然后这个时候呢，有很多这个众人看见耶稣和门徒都不在耶稣喂饱他们的地方，就上了船往加百农去找耶稣，因为他们都知道耶稣都在加百农。那也等一下也看见，他们也看见从提比利亚这个城市有一些船也来到了伯赛大，耶稣喂饱人的。为什么呢？很可能他们因为听见耶稣这个神迹传得那么快，他们也要来找耶稣，也要来找耶稣。但第二天，站在海那边的众人知道那里没有别的船，只有一只小船，又知道耶稣没有同他的门徒上船，乃是门徒自己去的。然而有几只小船从提比利亚来，靠近主祝谢后分饼给众人吃的地方。众人见耶稣和门徒都不在那里，就上了船往加百农去。这些人还是依依不舍的，还在等耶稣，他们还希望找到耶稣给他们饼吃。他们过了海以后，就找到耶稣了。他们就对耶稣说：“拉比，是几时到这里来的？”好像他们很客气啊，先是表面上的这个打客套一番，说：“老师啊，你什么时候来的？”耶稣就直接的告诉他们，因为耶稣他了解这些人来找他，不是因见了神，不是因为看见了耶稣这么大的神迹。而借着神迹，我讲神迹就是指出他就是这位弥赛亚，就是这位神的儿子，就是神，只有神能够做，那他们就来接受神就好了。不是的，耶稣知道他们的肤浅的动机，他们只是限于物质部分，对耶稣就直接告诉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当耶稣讲"我实实在在告诉你"的时候，就是很重要的话，就是我讲的话，你要注意的听。在约翰的第六章，我们再读下面，一共耶稣用了4次"我实实在在的告诉"，是这么重要的话教导他们，说你要注意，我要跟你讲的话，你不是只要在肤浅的物质上得到帮助，你需要来听我告诉你的话。耶稣说什么了？就说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存到永生的食。什么是永生的食物劳力呢？就是人子要赐给你们的，因为人子是父神所印证的。耶稣告诉他们说，你只关注物质上的需要是不对的，因为这个人关注的这个目前你生活的必须，这些都是要过去的。人的生命，物质的生命都是短暂的。 你一定要把你的眼光放在永恒的食物。这个永恒的食物是什么呢？他就告诉你，就是我要给你们的，因为我是父神所印证的，只有我才能给你这个永生的食物。那今天呢，请问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问过我们自己，你和我，我们每天忙忙碌碌，我们的生命在做些什么？我们一生，我们每一天，我们是想要完成什么？我们是想要得到什么？我们是不是都只是为这个会坏的食物在劳力了？有没有想到主耶稣给我们这个永恒的食物才是最重要的？所以耶稣讲的，我这个神迹啊，就印证我是父神所差来的，而且你一定要信靠父神的权柄，信靠父神权柄给我来行事。所以今天啊，千万不要来到耶稣面前，包括你做耶稣的门徒，只是为耶稣给你的物质好处而来就近耶稣，那你就完全偏差了。所以今天借着这个话，耶稣那么清楚告诉你，物质的东西都不重要的，重要的是你的眼光关注在永恒里面，这才是耶稣教导我们的重要事情。那众人就问了，他们就又更回迷糊了，他们就说，既然你说要为永恒的食物劳力，那是不是我们要去做一些什么事情呢？所以人都是想这样的，他们就想啊，做一些好事来赚取永生。你看今天人都是这样，很多的，包括有些教派或者些，我不知道，我不去讲那个，他们就想借着一些好的功劳，比方说善功行善啊，做捐款啊，或者做一些什么事，就可以讨神的欢喜，就可以得救了。其实圣经早就告诉我们，没有任何人有任何能力，你不能够靠做任何的善功来得救。人只有一件事可以得救，就是接受他的恩赐。所以耶稣就说啊，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神的功，太好了。你说要做神的功，包括我们，神对我们唯一的要求，要你做的就是一件，就是信神所差来的，就是相信神的儿子。感谢主，我们人没有任何人可以做任何的功劳，可以得到救恩，但是神告诉我们，你只要接受他所做的，相信他的儿子，这里就得到救恩。这是多么的重要，多么的清楚。那这些犹太人呢？你看，他刚刚吃完这些耶稣给他的饼啊，他们就马上说：“你说要我来信你，你信了什么神迹了，叫我们可以信你？”当然，他们刚刚吃过五饼二鱼，见过神迹，可是，在他们心目里面，因为他们很灵性的昏暗和肤浅和自私。他们认为啊，你耶稣给我们这个五饼二鱼喂好我们上万的人，这比起摩西给我们的玛拿38年之久，那是小巫见大巫。换句话讲，你的神迹比不上摩西的神迹，所以你要行一个更大的神迹，甚至于超过摩西，我才能够信你啊。他说我们的祖宗摩西，在旷野给他吃马拉，从天上给他们吃。那你今天呢？你来行一个什么样的更大的神迹给我们看？你看看这些人啊，他们的心态是何等的愚昧啊！哎，这是讲到摩西在旷野38年啊，神不是摩西给他们，是神给他们的马拿，每天来养活他们，这么奇妙，每天养活他们。耶稣就说了，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你看第二句实实在就是你注意听的，那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给你的，乃是我父从天上的真粮，很清楚嘛，当然不是摩西给的。而且他说，耶稣旧约里面，神以马拿喂饱以色列人40年，38年40年， 但是马兰会没有的，马兰不过是暂时的，那个不是一个增量，那个只是一个预表。其实旧约里面太多的预表，在这个约柜、会幕，会幕是一个预表，节期是个预表，很多的预表，马兰也是预表，预表那个将来真正的粮。耶稣说，这个将来真正的粮现在就在你们面前了，因为神的粮。就是从天上赐给生命给世，你看世界的，你看神多么爱人呢、啊？神为他的百姓啊，把这个他的儿子从天上降下来，他才是真正的玛拿，来给我们每一个人的需要。所以在第一章一开始就讲的道成的肉身了、啊，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他把恩典真理生命给我们。耶稣才是天上的真粮，马拿不过是一个预表。今天真正的真粮在你们面前，他们就怎么说呢？他们说：“主啊，常将这粮赐给我们。”你看，他们又想到是什么？他们没有想到耶稣讲的这个真粮是一个永生的生命，他们只想到一个物质实际的食物。你看人呢？永远想的都是眼前的物质的，都不会去思想这个属灵的永恒的，并不了解耶稣讲了半天就是那个真粮的属灵含义。那耶稣就直接再告诉他们，既然你们还不清楚，那我就直接告诉你了，我就是生命的粮。他我就是，你看耶稣说，这耶稣有七个我是，他这里说我是生命的粮，多么重要的话。我是神的名字，我是给你们永远不会死、永远不会饿、永远不会渴。他说：“你到我这里来，你就可以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双重果效。这么好的一个粮，直接的就在众人面前就告诉你们：你来，你现在就来，就得到饱足，灵里的饱足。”你现在来就得到灵里的不饥渴，而且你来到我面前，你就得到你全部所需的，因为神把我赐给百姓，为你的永生，为你的一切你都得到。所以，当你有了主，你就有了永生，就是神的生命。你今天就不饥饿，你今天就不缺乏，而且你一直到永恒都是够的。所以耶稣说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这真是值得我们把它背下来。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那今天也是一样，神那么爱我们，把这生命的粮赐给我们。那我是这个名字，就是自称为神。在约翰福音里，一共有23次，主耶稣说我是。你看，还讲的还不够清楚。所以，如果这些人啊，真是没有耳朵，难怪以赛亚说有耳听不见，有眼看不见，当面前看不见，真是耳朵蒙了，心蒙被也蒙了。耶稣23次说我是，告诉你我就是神，你还听不见吗？耶稣他在这里，他有7个神迹，约翰福音，然后有7个我是。惊人的比喻连在一起，表达他救世的工作。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我们刚读到第一个，接下来我们在第8章，耶稣说：“他不但是给你粮食，而且世界的光，人都在全世界都在黑暗的掌权里，根本看不见光的。我是羊的门，只有经过他，你才得到生命，得到丰盛的生命。我是好牧人，你看耶稣多么照顾我们，天天的。”好牧人认识你的名字，牧养你，为你舍命。耶稣说：“我是复活，我是生命。”他不但是这样，他现在就是你的命，而且将来我们的肉身，他也让我们复活的生命。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只有借着他，世界上没有第二条路可以到父神。”最后他说：“我是真葡萄树。”我们会神的恩典，我们会一个一个来详细。好，耶稣又对他们讲说，神的旨意是什么？他说：“我对你们说过，你们看见了我，还是不信。 只是父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多宝贵啊。原来父神和子神在永恒里面彼此的相爱，我们讲到神是爱，这个爱一定是要有对象的。耶稣跟神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永恒里面彼此相爱。父神爱子神爱到一个程度，他要赐他的子神一个礼物。这个礼物是什么呢？就是父神要拣选一些人，这些人啊来赐给子神，这些人会永远来爱耶稣，跟从耶稣。所以这些人就是父给儿子的爱的礼物。所以当父神赐给爱子礼物，父神能够叫这些人来到耶稣那里。当这些人被父神拣选，他所父神拣选的所有的人没有一个会失落的，都要到主那里。所以你看，感谢神，父神那么爱，要赐给他最好的礼物，就是拣选一些人，这些人会被他的爱子所吸引，被他的爱子所拯救，被他的爱子感恩，而且永远来侍奉爱主，就是我。所以你说为什么主耶稣来救我们？因为神要一些的人能够永远在他的家里面爱他也爱子，所以我们就是神所拯救，也就是神在创立世界以前的，一直到启示录看见我们在那里永远跟父神还有圣灵有美好的关系，爱他们，这就是神的礼物，也是神的救恩。耶稣说啊，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的意思。你看，对耶稣来到地上，完全是有父神差他来的，他跟父神的心意是完全相同的。他差我来的，就是他所要赐给我，赐我来的意思，叫我一个也不失，在末日叫他复活。感谢神，凡是相信耶稣的人，在末日肉身要复活得称义，我们在第四章讲过了，耶稣说行善的就是信他的复活称义，他说因我父的意思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你看讲到永生，在这段里面讲到四次以上的永生，在末日叫他复活。所以当耶稣接受每一个神给他的爱的礼物，绝对不会失落，一个都不会掉，并且在末日啊，要叫这些人复活，没有得到神的荣耀。所以这一段经文让你和我完全的有一个确信，你和我的生命是永远存到永恒的，我们的命运是稳妥的，因为神给我们是永生保证的，并且这是一个礼物，神父神把你我当作一个爱的礼物送给子神，那一定父神珍惜的礼物，子神也珍惜的礼物，而且在末日让我们复活，永远跟他在一起。那法利赛人就开始就很疑惑了，他们就说耶稣说我是天上降来的粮，是给你们生命的，就私下议论说这不是约瑟的儿子耶稣吗？他的父母我们怎么岂不认识吗？那他如今怎么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了？这些法利赛人，你看这些犹太人啊，跟着他耶稣在一起，他们看见耶稣的神迹，可是他们以为他们对耶稣的背景很了解，可是他们的了解是属地的，是狭隘的。为什么呢？按照人的角度，不错，耶稣是加利利人，他的父母他们也认识，可是他们有没有真的知道耶稣的父神是谁？如果他们认识耶稣的父，就看见耶稣是从天上来的，他们因为不认识神，所以就看不见耶稣是从天上来的，他们只看见耶稣是人的身份，没有看见耶稣是神的身份。为什么他们看不见呢？ 就是因为他们的不信，所以他们看不见，很清楚。耶稣就回答他们说，你们大家不要议论。你看，耶稣每一次啊，都会回答，告诉他们，他如果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人到我，人到我这里来。多么奇妙的话语啊！他说，来到我面前的人都是父吸引你们。那父怎么吸引呢？他说在先知书上写着说，他们都要蒙神的教训。凡是听见父教训又学习的，就到我这里来。所以这不是说有人看见父，唯独从神来的才看见父。对，这两个是平。父怎么吸引人？就是先知书上写的，他们蒙神的教训。原来神在旧约里面已经有很多的先知，很多的话语告诉他们，当一个人他诚恳的愿意来认识神，向神悔罪，愿意来接受神、爱神，他们就会被父神吸引。当他们认识父神，就会认识父神所差来的耶稣基督。所以，父神借着他耶稣父神自己的话语，就圣经的话语，来吸引罪人。当神的真理启示给人的时候，人愿意去听、去学习他的话语，那些愿意去学习真理的人，愿意去悔改得到神的人，他们就会来到耶稣面前接受他。所以对犹太人来讲，一个学习律法就是圣经，是讨神喜悦的唯一的方法。可是你要来学习圣经，被神吸引，你才会认识耶稣，不然的话，你根本就心里没有神的爱。我们这样讲，犹太人因为根本不愿意来信从圣经，有了摩西的书，他们也不信从，他们根本也不爱神，当然就不会来爱神差来的耶稣，是那么的清楚。耶稣再告诉他们第三次，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信子的人有永生。耶稣多么爱人呢、啊！不管他们再怎么的拒绝，耶稣就还是重要的说：“你们赶快信吧，信的人有永生，我就是生命的粮。”所以耶稣就说：“你们要来到我面前要信。”前面上面一段说：“你们要来到我面前。”这里说要信，那要怎么来和信呢？耶稣就用吃和喝来解释什么叫做来和信。对，耶稣就说，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玛拿，还是死了。耶稣就比较一下，你们过去的祖宗，也就地上的粮，和现在我是天上的粮做一个比较。在旷野，虽然玛拿从天上降临，满足了以色列人的肉体需要，可是呢，吃了以后还是会死，包括摩西在内。现在呢，从天上降来的粮，叫人吃了不死，所以一个对比。那我就是天上降来的粮，人若吃着粮就永远活着。你看讲的那么清楚，还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过去的粮食天上来的，但是吃了都会死，不过是预表真正的让你不死的粮。这个粮食是让你不死的，你接受了。吃了就永远那么清楚吧？耶稣说：“我要吃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生命所舍。”他更进一步讲说：“那我这个粮呢，是从天上来的。那你要吃，就是要领受我，领受我的就永远活着。吃和喝是一个最基本的比喻。你看，当我们吃一个东西，把饮食吃进来，成我们生命的一部分；让我们喝一个饮料，成我们生命的一部分。就是你去相信、接受它，把它变成你的生命一部分。来到耶稣那里，降服于他，信靠他，接受他，就像接受食物那样。他说：“我的肉就是为世人生命。 他们就更糊涂了。犹太人就说啊，这个人怎么能把他的肉给我们吃呢？所以耶稣每一次给他们一个比喻啊，一个面前一个食物教材，犹太人就根本没有办法理解其中的。为什么他们不理解？因为他们心里根本不想理解。如果他们要理解，耶稣不是在用比喻讲，就会解释给他们。对耶稣讲的比喻，指的他属灵的生命。换句话讲，就是吃他的肉，喝他的血，就是相信他，听见他的话和看见他，就是以信心分享他代死的生命。人如果吃这个粮，耶稣就说第四次讲了，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如果不吃人的肉，不喝人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你看这么重要，讲了四次，吃我的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活着。你还讲了四次复活，几乎是四次。摩西的律法当然禁止人喝血或吃任何带血的肉，所以犹太人听了根本就没有办法理解表面的意思，觉得越听越糊涂。但是耶稣解释了什么叫做吃我的肉、喝我的血，原来讲得那么清楚。就是他替人生命赎罪，替人生命来赎罪，把他的肉流出宝血，把他的生命为人牺牲。当他为人牺牲，你接受他为你所做的救赎，你就有永生。在末日要叫他复活。再一次讲了，在这一段里面，我统计了一下，主耶稣讲了四次永生，四次复活。四次讲到，六次讲到他的血、他的肉，四次讲到生命的粮，四次讲到天上，四次讲到是神差来的，五次讲到父神。你看那么清楚的，一而再、再而三，告诉你，我要为你流血，为你们牺牲，你接受我，你就得永生，末日就得到复活。他再说，我的肉真是可吃的。我的血真是可喝的，再一次强调，吃我肉、喝我血的人藏在我里面，我也住在他里面。等我们到第十四章的时候会讲到，还有十五章，藏就是耶稣怎么住在我们里面。换句话讲，你接受他为你的救赎，他就可以把他的生命赐给你。所以这里讲到，他很快就要上十字架，也只有一年的时间他要上十字架。他神怎么样？给人生命呢，就是以耶稣的血和肉，从他道成肉身，在挂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人如果认识了耶稣为你做的，接受耶稣为你做的，相信耶稣为你做的，就是吃他的肉和喝他的血，这样他就常住在你里面，永远不会离开你。然后永活的父怎么差遣我？我又因父活着。照样吃我肉的人，你要因我活着。他住在你的里面，永远跟你活着，你也永远活。这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耶稣再一次说，吃这粮的人就永远活着，不像你们的祖宗吃过马拉还是死。我相信啊，当时的听众听见这个拦截的话，一定感到震惊和困惑。但是耶稣这里是预言。他很快要上十字架，吃他的肉，喝他的血，我再一次重复解释，代表了我们必须接受耶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功，将主的生命领受进来，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正如吃喝其他的食物一样。对耶稣基督的死有信心，就带来永生，并且在末日你的肉身。得到复活，对犹太人来讲，弥赛亚被钉死是不可思议的事。所以犹太人因着他们的顽固和缺乏判，不明白耶稣的真正背后，他们也不肯明白。这里有一个图表是我借用别人的，他说什么叫吃主的肉喝主的血呢？就像食物，你要经过嘴口里面。 然后主嚼，它也消化，然后你可以经历、接受、享受、认同、吸收。那主自己呢？你现在亲近主，与主交通，接受主住在你的里面，被主同化。主耶稣的话呢？你接受主的话，默想主的话，信主的话，被主改变。所以用吃和喝一个最基本的比喻，就是把它接受进来，经历进来，接受主。接受主的话，得到主在你里面，得到主的生命被主改变，末日得到复。这些话是耶稣在加百农会堂里教训的。如果到加百农看见挖出来这个，在主耶稣时代或那个时代的会堂很大的，所以这些话是耶稣在加百农的会堂里面教训的。下面的结果是门徒的回应，也就是门徒的反应啊。我们也看看到底门徒的反应是什么了，那我们的反应又是什么呢？他的门徒中间有好些人听见了，就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呢？所以在整个前面的过程，我今天统计了一下，耶稣跟他们这个对谈啊，差不多有4次。一问一答，一问一答，4次巡回。当这些问题啊，就显示了他们这些犹太人、犹太群众对耶稣是越来越远，越听越远。所以有些跟从他的所谓的门徒，什么意思？门徒等一下解释，就难以认同，就很难以接受。他们对耶稣讲的啊，这个话啊。生命的粮的教导就很议论，耶稣都知道，就说这话是叫你们厌弃跌倒吗？倘若你们看见人子升到原来之处又怎么样？这耶稣知道他们，就说啊，你们对这不了解。等到升天以后，耶稣降临，他会赐下圣灵，圣灵就会让人来理解。他说你们现在的议论，难道你们？会让你们跌倒吗？是。那耶稣很快他说，等他升天以后，他会降下圣灵。有了圣灵，人就会了解他的工作。约翰就列出有2种的回应，一种的回应叫做假门徒。假门徒的回应啊，就是不信。在60节到66节，耶稣说啊，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什么意思呢？耶稣就说啊，我教导你们的这些是圣灵的工，只有借着圣灵能够让我的话语在你里面产生作用，得到永生的生命。但是如果你不去信耶稣，不去接受他，你只是用肉体是没有益处，不能够得到。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你要借着圣灵来接受，而不是借着你的肉体来，根本没有办法去了解。你一定要来思想，要借着圣灵来帮助你，才可以得到生命。总而言之，耶稣说，借着圣灵在每一个人心里工作，圣灵让耶稣的话给人生命。等我们到了约翰14章，耶稣要临前的楼房论坛，耶稣再一次说：“当圣灵来，真理的圣灵来，就让你们认识这些真理，就了解这些话，而且真理的圣灵会住在你里面，让你永远认识他，而且真理的圣灵让人可以得到永生。”对，耶稣就从起头知道谁不信他，谁要卖他。耶稣又说：“所以。”我对你们说过，若不是蒙我父的恩赐，没有人能够到我这里来。从此，他门徒中多有退去的，不再和他同行。耶稣他知道谁不信他，所以耶稣就讲了，他说：“如果不是我父的恩赐，没有人到我这里来。”从此，他的门徒中多有退去的，6章66节，不再和他同行。所以这里帮我们澄清一个问题啊，我常常讲，圣经常讲到门徒，门徒的意思啊，就是学徒，但 是不是门徒都是得救的？答案不是的。很多的人想要来做耶稣的门徒，做耶稣的学徒，他们是叫做准门徒，他们是想要来做学生的。可是这些做学生的有些人，他们是水火耕种的人，没有决心，没有进一步想得到永生。所以这一些准门徒，他们这个时候他们就不愿意来跟从耶稣了，他们离弃耶稣是背道，是坚决不回头。为什么背道了？因为他们当初的基本观点就是想要来到耶稣这里得好处，可是当耶稣告诉他们耶稣讲的话，他们觉得很难接受，而且他们也不想接受，因为耶稣要为他受苦，而且他们也要为耶稣来献上委身，他们就离开了。今天也是很多的这个准门徒或者愿意要来的，但是当耶稣要求他们的时候，或者他们认为耶稣给他们的不是他们想要的，他们就离开了。正如这个耶稣讲撒种的比喻，第二种那个土地就是土浅石头地的，当这个土不深，虽然长出这个芽来，可是遇到了试探，遇到了困难，或者是他们发现信的耶稣不是他想要的耶稣，就像刚才讲的，他们要的耶稣是给他们五饼二鱼，有饼吃的，做王的，满足他们的，发现不是这样，他们就离开了。他们要的不是他们想要跟从或者要为耶稣摆出来的，他们就离开。所以这也是让我们好好的思想，我们是不是也是这样的门徒呢？当耶稣不能够满足你所想要的，你所要的，那你就离开了，不要耶稣了。另外一种反应就是真门徒的反应，是相信。耶稣就对那个十二个门徒说，你们也要去吗？你看，亲爱的弟兄姐妹啊，所有跟从耶稣的这些人，我们不知道五饼二鱼有将近2万个人，那来到这个加百农会堂又不知道有多少人，我们不知道，但是一定也是成百上千的人，全部都走光了，剩下的只有几个，只有12个人。耶稣就说你们也要去吗？你看，当你听到耶稣讲的话，是不是有点好像真的是蛮 sad 的，蛮悲惨的。耶稣就看看都走光了，就回头看看十二个门徒说，你们是不是也要走了？西门彼得代表所有的门徒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了？多么美好的话，主啊，你有永生之道，只有你才有永生，我们还归谁了？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我们接受你，知道你就是神的圣者，神的圣者就是神，就约。所以那些啊，父神在他们心里做工的，上面讲父神差来，父神吸引的，他们跟随主，这一小群的人啊，他们也在跟从或离开之间做一个选，人人都要为自己的决定负责。十二个门徒啊，他们确定他们还是跟随耶稣。对彼得来讲啊，没有其他人在跟从，所以感谢主。我相信你和我，我们今天在这里也一样是持续的委身，持续的跟从。我们永远都在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了？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只有你是神的彼得。但是耶稣说啊，我不是拣选你们十二个门徒吗？在你们中间有一个是魔鬼。耶稣拣选了十二个门徒，是拣选他们来服侍啊。然而他说，在你们中间有一个是魔鬼。魔鬼的意思就是抵挡的人，这里当然就是指这个犹大，因为耶稣这个话指的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他本是十二个门徒的一个，后来要卖耶稣的，这我们都知道。那耶稣是超自然的知道犹大就是撒旦的工具， 他来跟从耶稣，其实是要执行啊撒旦的邪恶。那你说，既然这样，这个怎么解释呢？因为这个魔鬼这个字啊，你们中间有一个魔鬼，没有，在原文里没有定冠词，没有冠词的，就是强调他的本。换句话讲，应该是说耶稣说啊，犹大的生命有倾向归向魔鬼的本。其实人人都有倾向这种魔鬼的本质啊，但主耶稣还是拣选他，盼望他能够悔改，成为有用之才，为光明的天国发光。所以这是第71节，整段的经文啊，我们可以看看这个第6章啊，它主要是讲什么呢？讲到原来就是神的主权和人的，耶稣借着这一段教导。他就是生命的粮，是神的恩典，是要拯救世人的。他降世是给生命的粮，但是救恩是你神的拣选和信心的平衡的结果。神叫你来跟从耶稣，但你是不是愿意来跟从呢？那耶稣的死和血，他的肉和血是永生的唯一途径。所以整个第6章教导我们什么？教导我们一件事。借着五饼二鱼的神迹，看见耶稣是神，但是居然看见耶稣是神，耶稣也这么长的一个论坛，告诉他，他就是赐你生命的永生神。那结果是怎么样？就是两种，一种是不接受他的都离开了，一种是真正信他的跟随到底。可是就在跟随到底里面，还有一个极最大的不幸的，就是犹大。所以整个经文看见什么是真的信徒，什么是假的信徒，也教导我们，我们今天来到主面前，我们是不是一个真的信徒？所以在最后那些问题啊，这只是给各位思想。五饼二鱼喂养的奇神迹的目的啊是什么？这个神迹是耶稣最大的公开的，宣告了神拯救人的。那耶稣的神迹。和他的教导有什么关系呢？当然，我们都知道耶稣神迹证实他的教导，他就是弥赛亚。可是神迹能够吸引人，人和神的关系不是依靠神迹。神迹也许你开始跟随神，但是你必须成长，义无反顾的跟随耶稣。你不能永远停在，所以在信仰的历程上，人是不能够逃避责任的。一个人。怎么样能接受耶稣提供的救恩礼物呢？因为完全都是耶稣的血，不是我们能够做什么得到，都是神叫我们信，就是神的工作。这个是神的救恩，但是也是我们的责任的。好，那么宗教领袖对耶稣有什么回应？那耶稣的门徒怎么回应？这个都是各位去思想。好，我们今天我想这是很长的经文啊，从一口气从第1节讲到71节，但是中心点我刚才已经讲过了，我现在先把这个 PowerPoint 把它停下来，请各位啊来回应一下，然后也请各位看看有没有特别的感动。那我觉得这一段我们有很多需要我常讲，我们每一次研经啊，常常你回去你要花很多时间。还思想，我有给你们讲义，你们也可以回放，好好的一段一段的思想，来让我们得到这个永生生命，确定我们命，认识我们跟从的是什么。那我想我们在还有10分钟的时间，蛮好的。我好不好先请我们中间的安德烈，刚讲的安德烈，
嘿嘿嘿嘿，
帮我们先做一个今天的一个中览或回思或反应。好不好？好，请。
好，先生牧师给我们真是这一章是很复杂的一章，里面讲的很多东西。首先里面讲到的是两个神职，第一个神职是五饼二鱼的神职，我们大家都知道，大家都很熟读这个神迹。这个神迹代表是主耶稣还是关怀我们弱善的需要，因为他看见那2万多人的人在那个旷野之中，在那个郊外没有东西吃，他怜悯他们，所以他就 他就为他们行了这个神迹，出保了五千人，还有剩下五千人，就是五千个男人呢、啊，那些妇人跟孩子不算了，那是，所以这个就是表示神是爱我们，他顾念我们的肉体，但是他不单只顾念我肉体，后来他就从这一段的故事引申到，他是顾念我们的灵命，最重要的是灵命。他后来第二个神迹就是在水上找了，这个是表明他是神，表明他是创造天地宇宙的万物的主。为什么呢？因为连那个我们叫做 physical law， 就是物理的定律了，他都可以超过，他可以在水面上找，他上了船之后，那个船马上就去到一个地方，那你这个速度就是比光还要快了，就是表示他是创造宇宙天地的主，这个是在他来讲没有定律可以限制他，他是没有不受这些限制的。这两个之后，他主耶稣就看到那帮人还是从每个地方来要找他，那为什么那些人要找他呢？主耶稣知道他们找他的意思，他们讲你们要找我呢，并不是因为你们要看那个神迹啊什么，是因为你们要出那个东西，因为要放出。那我今天我就想到我们今天呢，我们教会也是很多很多弟兄姊妹都这样子，我们呢都是信耶稣，我们求福气，我们好像中国人要拜拜神就求福，我们都是顾念自己的身体，顾念肉体，所以我们好多时候的我们祷告里面呢，就是神啊，求你给我这个给我那个给我，这都是肉体的事情。但是主耶稣告诉过我们，如果我们求他的果跟他的意义的时候呢，其他这些东西都会给我们。这个就是主耶稣要叫我们明白一点。其实如果那些犹太人呢，他们有念圣经念得好的，他们已经知道在旧约的时候，申命记八章三节的时候，摩西已经告诉他们，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讲的话。那神口里讲的话是什么？就是主耶稣带来的话嘛。主耶稣就是那个 word。那约翰福音从开始道成肉身，道主耶稣就是那个道，就是那个神口里讲的话。那创造天地是神靠神口里所讲的话来创造整个天地，并不是用什么其他的物质的东西，是从无变有，全靠神的话。那主耶稣就是神靠里，所以主耶稣后来告诉他们，我就是生命的粮，生命的粮。这个代表我们每一次守圣餐的时候，我们都常常领受那个饼跟那个杯，那个饼跟那个杯就是表示主耶稣的身体跟主耶稣的血，就是这个是一个 symbol， 是一个记号，并不是真的。真的是主耶稣是神的羔羊，是那个神的羔羊代替我们死的，他是来到这个世界完成的旧约的献祭，旧约所有的 offer， 那些献祭呢全部只是一个代表，羊羔撒那个血在那个祭坛上边，就是代表主耶稣的血，都是。所以我们知道旧约的人为什么可以有人得救，他们又没有见过主耶稣啊，就是因为他们相信主耶稣会来，所以他们用那个献祭来代表这个。所以主耶稣一个人的血呢，就是他把整个人类从亚当夏娃到最后人类所有的人，就是完全靠他的那个身体，那个血跟他的身体。所以要教我们明白，就是我们今天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是要领受他的身体，要由他的宝血来洁净我们，使我们有生命。但是我们大家都知道， 我们如果信耶稣的话，我们都有神的生命，都有灵，心灵进入我们心里。但是灵命是有大有小的。我们如果不常常出主耶稣的天粮，那我们的灵命不会大，因为你如果没有食物的话，灵命没有食物的话，你不会大的。就好像保罗所讲的，常常是要你还是在婴孩的时代，你还是要用灵奶喂养你，是不会长大的。所以我们今天就明白，刚才有一个差，就是讲到我们要领受，我们要常常读经，常常思想主的话，我们要领受主，领受主。我们是要整个领受的，所以得救其实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已经讲得很清楚，得救是本乎恩，也让恩着信，不是为了人有什么行为免得人家有咒诅。所以这个就是讲到我们得救是神奖赏我们，神在万古之前已经奖赏了我们每一个人，奖赏那些放在主耶稣的圆圈里边的人，就是那些真正信心，好像彼得那个讲，主啊，你有永生，我们还归谁呢？就是我们这些人，并不是有我们有什么好处，也并不是我们有什么特别的地方，神自己奖赏我们的，这个奖赏是很重要。我们今天是很感恩，因为我们很幸运，我们就是这一批人，这批神所奖赏，并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修行，其他的宗教讲的修行，我们一点修行都没有，我们又没有什么德行德性，我们只是有主耶稣的生命在我们里。那个主耶稣生命还这么样来的呢？就是让我们相信他，接受他，他就是我们生命的粮。所以这一章讲的清清楚楚，就是主耶稣就是我们整个生命所有。如果我们接受他，我们就有永生，我们将来主耶稣回来的时候，我们就复活，我们跟他一起永远在永远。所以我告诉大家，就是我们好多时候我们祷告常常求这个求那个，但是你想当时主耶稣叫那个拉斯路复活了，现在拉斯路在哪里了？拉斯路还不是死掉了？所以好多时候我们求的东西并不重要，我们求最重要就是求那个永生，那个永远的生命，还有属于永远的东西。主耶稣整章后来说讲教训门徒说，就是告诉门徒，你们要求那个永生的东西，求永远的生命，不要顾念肉体的东西，因为肉体只是暂时的，并不重要，最重要还是你的灵命，这主耶稣在我们心中的生命，那个生命要长大，要出主耶稣，就是领受主耶稣，我们的生命才可以长大，才可以有那个永远的生命，才可以跟神在一起。这个是很不平常的事情。所以今天这第六章真是很丰富，里边讲的很丰富，我就没有办法一一讲了，只是。这稍微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想法，就是这样。所以以后我们祷告千万不要只是祷告求主医我医病我啊，求主给我有福气啊，求主给我的不高兴啊，求主给我的工作顺利啊，那个都不重要。因为就算你不高兴，你最好还是会死，你就算你医好你也还最好还是会死。所以我们要求的是永生永恒的东西，就是主耶稣跟我们的生命在一起，那个是最重要的。好，
谢谢，帮我们澄清了很多，非常的好，太重要了，非常好。时间虽然到了，看还有没有一两位有没有分享。
张老师，如果没有人分享，我分享一下。
第二个安德烈，好，谢谢。
很感谢，很感恩。71节经文今天这样传讲一下，真是耳目一新。以前都是一段一段的，所以今天呢，就感觉到真的，这个张牧师带下来太丰盛了。第一个就是说，见他神迹，见了神迹而跟随他的人， 我们看见啊，真的，耶稣一针见血的说出了什么？你们见了神迹，乃是因为你们吃饼得饱，因为他们没有看懂这个神迹的真正意义，后面的神啊，他要做的事。第二个，我就觉得就是圣道教最后讲到的门徒当中，门徒当中，那有真门徒的六十，有真门徒67到71，还有假门徒。假门徒啊，他们是不信，他们是不信，而且他们听到他们会66节说，从此他门徒中多有退去的，不再与耶稣同行。真的，现在我在教会当中，在这个现实当中，虽然这是在2000多年前耶稣的教的，但是在今天的教会当中仍然是这样，仍然是这样。很多有就是不能讲很多吧，就是有的弟兄姊妹，也就是来怎么呢，认为耶稣就是先知啊、就要做王，怎么呢，要供应他们的需要，生活的需要，肉体的需要，有病的需要。但是呢，神告诉他们，他是生命的粮，他是生命的粮，信他的就得永生，所以这是一个颠覆不可的道，一个真理，但是对这个吃饼吃我肉喝我血的人，那么就藏在耶稣里面，耶稣也藏在他里面。今天我通过这个张牧师这样一分享，那实际上预言了耶稣十字架的救赎，那么吃他的肉也是接受他话语，接受他的话语，因为他是从说我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所以很感恩，在这一段这整段信息，很非常非常丰富的一个启示，以前没有这么没有这么完整的看过，也没这样，只是一段一段一段的，很感谢张牧师，也辛苦了，很有开启，我完了啊，
谢谢安德烈，感谢主，谢谢你的分享和回应，你妹妹呢，文华，请钟慧啊，
张牧师，我是春慧，对，我是来自台湾台中的春慧，老师我先说要求，就是老师，我第三课那个时候刚好台湾是农历年，我很忙，然后我就唯独第三课的读一半，然后要再回去回放的时候，他完全不接受了。所以老师，您可以再把第三课，我这样的要求不晓得会不会可以，就是送给那个Mina。我是 Mina 带我进来学习的，然后 Mina 再给我，然后我赶快把那个剩下的一半的课程把它完成，我会做记录这样子。张牧师可以吗？
很感谢主，有弟兄帮我把它做成 YouTube， 当然 YouTube 在国内是不行，但是台湾就可以，我都每一个都有 YouTube，我给 Mina。
哦 ，YouTube 有。好，那我去装。
我会给 Mina， 然后你慢慢看吧。
哦，好。
欢迎。今天的
那我
分享一句好了，一两句
没问题。我读约翰福音的时候，读到吃我的肉喝我的血，我当然知道是生命的粮，但是体会没有那么深。那刚刚在上您的课的时候，你有说经常出现两个要字，就是来跟信。那感谢张牧师的讲解，我更清楚的知道要领受跟接受。那我们也都常知道领受跟接受，可是怎么样去融入在自己的生活当中，然后真的活出主要我们活出来的样式，然后去影响身边的人，这样让不管是亲近的家人看到我们的改变，还是说我们的朋友看到我们的改变。那这里我最被触动，刚看到那个耶稣吃我的肉什么，我又哭了，因为每次我就要想到是十字架，或者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被鞭打，然后钉在十字架上，那个痛不知道为什么都可以哭到不行，因为那个鞭打那个鞭子上面都还有钉子，然后是好多条，就这样 我很难想象鞭打在我身上我是怎么样的感觉，我愿意为这样人家牺牲嘛。所以我们的主真的是很伟大，很慈爱。所以这里我被最重要就是主自己，我们自己的话就是在食物跟经历跟血部分，就是在我主里跟被主同化。然后你这里有一张分享的图我觉得非常棒，就是现在不是只有走到要听主的话，默想主的话，信服主的话，是要愿意被主来改变。那求主鉴察我，因为这个祷告其实是很危险啊，很早就有主的意思就是请主来差遣我，但是我发现我装备的还不够，所以我真的很感谢主跟感谢 Mina， 然后带我来学习张牧师您这一堂课，真的很珍贵很珍贵，谢谢你，谢谢。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是来感谢你，我们想到你说吃你的肉和你竟然把你的生命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你把你的肉是吧，牺牲的，为了是给我们，是吧？你说喝你的血，你在十字架上，你的鞭伤，你流的血，是吧？是那么的，是吧？痛苦，可是你为我们流的，为了是把这么丰富的生命给我们，我们实在是感恩。你在这一章里面，你重复的讲了那么多次，你的肉、你的血，讲了六次，讲到永生，讲了四次。讲到你生命的粮，讲的是你那么爱人，爱到一个地步把你的心都掏出来，可是人却这样拒绝你，却这样敌视你，却这样背弃你，却这样离开你，却这样不要你。主啊，你的心何等难过，今天你还是这样的呼召人，把你的肉和血给那些还没有接受的人，也给了我们这些人。当我们每一天想到你的爱，我们真是无限的感谢，因着你给我们的永生，不但你承诺今天住在我们里面，父神住在我们里面，子神住我们里面，圣灵住我们里面，而且你也承诺我们永不会失落，而且也承诺我们到末日你要让我们身体复活，得到永生，跟父神、跟圣灵、跟你永远在天上有亲密的关系，永远侍奉你。我们爱你。借着今天的话语，圣灵帮助我们众弟兄姐妹逐渐能够明白你的真理，爱你，跟让我们看见我们追不是只住进世上物质的，是吧？你虽然那也是我们所需要，你会给你更重要的，让我们有永，不但我们有永，也让我们关注永恒，也让我们把这永恒的生命传给还没有得到的人。感谢你是给我们有机会，也保守我们以下的学习，赐福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这个礼拜爱你，对每一天有你的平安。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